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法国著名历史建筑巴黎圣母院遭到大火损毁，引发了国际间的同情与关注，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另外，每周工作72小时，您经历过吗？996加班制是否普遍存在于中国？而马云的一番能做996是巨大的福气，更是引爆了中国舆论场。996到底是员工的福气还是资本家的剥削？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劳工问题专家和经济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巴黎消防部门在星期二说，有大约400名消防人员扑灭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大火造成严重的破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时间午夜对媒体记者表示，他将发起全国募捐活动来重建巴黎圣母院，并且将寻求世界上最佳人才帮助重建。在几个小时后，法国亿万富翁皮诺特承诺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捐赠1亿1300万美元。随后，另一位亿万富翁阿尔诺特说，他的家族和公司将会捐赠2亿2600万美元。目前巴黎圣母院的两个塔式建筑和石质结构依然屹立，但是这座12世纪的建筑尖塔和屋顶在大火中倒塌。巴黎市长感谢消防人员和警察帮助抢救巴黎圣母院中的宗教物品和主要艺术品。他说，巴黎圣母院是巴黎的灵魂大放光彩的地方。消防部门说，有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员在救火行动中受伤，失火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法国媒体援引消防官员的话说，大火很可能与巴黎圣母院正在进行的修复工程有关。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国华为公司在星期二表示，还没有同苹果公司具体商讨过向苹果公司提供 5G 芯片的问题。在4月16号在中国南方的深圳举行的2019年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再度力图使全球用户对华为设备的安全性感到放心。美国等国家公开表示，担心华为作为中国的公司会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从而影响通讯的保密安全性。美国政府要求美国的电讯公司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也呼吁盟国也不要使用，否则将会影响他们与美国的情报分享。华为反复声明不会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称所谓的华为会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说法是对华为的重伤，是毫无根据的。截至目前，华为公司依然回避作为中国的公司，华为的管理团队作为中国公民是否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等相关的问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抵达了香港港口访问，这也是17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只第一次到访香港。目前编入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就是第七舰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艇在3月底和美国海军的一支舰艇通过了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坚定承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星期一一份通告说，博索夫号巡逻舰艇上的官兵将在香港参加和当地社区与居民互动的一系列活动。台湾企业家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今天透露，最快他将在这几天决定是否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这也是郭台铭首次就是否参选松了口。郭台铭星期二在出席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纪念深化台美关系2019印太安全对话时被媒体追问，他表示这两天他如果决定参选总统，一定会经过初选程序，如果要参加国民党初选，一定会经过正常程序，不会接受征召。 他希望这几天能够做出决定，希望替年轻人做事。郭台铭是台湾最富有的企业家，净资产达到76亿美元。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台湾国民党没有立即回复媒体有关于郭台铭可能参选，对于已经很拥挤的国民党初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相关询问。美国特朗普政府第三次批准了对台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台湾出席印太安全对话典礼时，对这项军售和最近的台海局势都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现场报道。
4月16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在台北举行的2019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5亿元对台军售案，用以继续提供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他再一次谴责中国前一天派出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表示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御能力以对抗胁迫。
为印证我们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在今早知会国会第一笔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的是为延续台湾 F-16 战机的长期训练计划。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此次开幕典礼，他表示已经接获川普政府对台第三次军售的消息，并表示感谢。
这项军售的这个宣布是来得及时啊。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共军的动态啊，不论是在空中或海上啊，动员的船只跟飞机啊，事实上对区域的稳定、台海的稳定啊，都造成蛮大的一个破坏。那对于现状的破坏，对于区域跟台海稳定的破坏，这些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区域的大国应该要做的事情啊。
继前一天在 AIT 新馆庆祝酒会上称中国军机绕台挑战区域稳定后，蔡英文在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典礼上再次表明他对抗的决心。
As Presiden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aiwan is not.
身为总统，我要告诉大家，台湾不会被恫吓，这些行为只会加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军有能力并决心全力保卫台湾，不让威吓主宰我们的未来。
中国方面表示，绕岛巡航是必要的训练演练，是主权国家的正当合法权利，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率团来台庆贺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细数过去几年来中国军机绕台或是越过海峡中线的行为，呼吁中国停止此类武力威胁，恢复台海和平对话。
I think it's self-evident that perhaps
我认为可能对台海关系最具破坏性的要素，就是北京拒绝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达成其统一台湾的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都在看北京是否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台湾，那是台湾应得的。
瑞安表示，这对于中国是否有资格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考验。另外，这两天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上，频频看到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身影。据台湾媒体报道，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他认为台湾拥有安定和平的环境最重要，称和平、安全、经济、未来是关键。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最近中国的互联网员工发起了对996加班制的不满和反击，也引来了多位中国企业大佬的回应。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能够加班做996，这是员工的福气。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说，真正的兄弟是一起拼搏混日子的，不是我的兄弟。到底这场996的争论焦点何在？谁是谁非？而为何中共官媒也加入了论战呢？稍后回来，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以及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看 VOA 卫视
三六百六宝石，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多次欺骗，
我们在我们的贸易战、贸易战、贸易战被
亚洲冠军赛，
我戴上这次冠军的全新的名人。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ilk Road.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That's very young, the only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朝九晚九，每周做六天，最近九九六加班制在中国引发了热议。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能够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到底996，这是中国企业和员工拼搏奋斗的目标，还是资本家剥削劳力的借口？在劳动红利已经消失殆尽的中国，年轻一代还能接受这种拼命式的工作文化吗？另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加入了996的论战，中共当局究竟是挺资方还是挺劳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一文您好，夏教授您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一文好，各位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这个马云说能做996是巨大的福气，很多人想做都还没有机会呢。那么有些人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呢就滚，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您怎么看？马云说的是真实的反映了现在业界的实际情况吗？
在我看来，马云他所表达的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业内的情况。这个业内指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这些大公司。因为我们把现在的局面跟过去20年曾经发生类似情况相对比的话，比如像您刚才说到中国现在面临劳动红利的结束，这是没有错的。在过去20年，我们曾经目睹中国在建筑工人、在富士康的工人，曾经出现过对加班的抗议，对于劳动待遇的抗争。但是到现在，我们知道劳动红利已经结束了，这些产业工人、建筑工人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一个状况，他们的待遇也开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红利，就叫工程师红利。每年毕业700多万工程师，那么这些工程师相当多是流入到互联网的新兴产业，这些BAT 的大公司里头。那么对于资方来说，对于马云、刘强东来说，他们是可以很淡定的、从容的挑选全国每年毕业的这些最新的优秀的大学生、这些工程师加入到他们的公司里头。所以他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劳动力市场来说，每个在职的从业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面临着每年700多万的新毕业的工程师在进入到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996的一种超时的剥削。所以马云这么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
哼，那么夏业良教授，我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件996的相关讨论，实际上起源于3月底4月初，这个有很多的在中国互联网 IT 产业的这些员工们，他们发起了所谓的这个今天996，明天 ICU， 也就是如果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要进加护病房这样的一种反应或者反弹的声浪。那么随后就引发了这几位中国的企业大佬的一些回应啊。您怎么看？一边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有家庭和生活的质量，在发出声音、发出怒吼的员工，而一边呢，是为了公司的未来发展，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取向，来做出这种所谓的要有付出才有代价的这些企业的老板。那么，到底谁说法才是正确的？您怎么看待到目前为止有关996的相关讨论呢？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普遍的是朝九晚五。就是每周就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就是5天工作制。那么我们知道，为了这样一个8小时工作制，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举行大罢工，然后呢，后来呢，产生了所谓国际劳动节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为了保障8小时工作制。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劳工权益得到一个最起码的保障。在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实施35小时，就每周35小时或者30小时工作制。那么趋向呢，总的趋向是工作时数减少，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闲暇休息时间，或者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跟家人更多的团聚。这是一个总的趋向。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都鼓励员工在家进行远程办公，所以呢在中国呢还是一个血汗工厂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模板。而且这些资方的老板，尤其是马云刚才说的那番话，给人感觉是这个非常的傲慢，就是表达了一种资方的傲慢，意思说中国人有的是，你不想干，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那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进这样的好的公司、大的公司，那你就必须当牛当马不顾自己的这样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家人整个的这个福利啊、闲暇等等。我们知道日本在70、80年代非常的拼搏，有大量的员工、公司员工过劳死那么这种事情呢，在日本后来呢进行了反思。那现在日本的公司很多，虽然讲还有一些公司保留原有的模式，但是还有很多公司已经发生了转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一个倡导社会主义原则这个保障劳工权益的，就是说至少在党章还在宪法里边都体现出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呢，在这个现实中对工人极其的不公平，而且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会来保护劳工的权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工会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跟资方坐同一条板凳，跟资方同一鼻孔出气的，不是代表劳方的利益，它不能够代表劳方进行工资福利谈判，不能够成为市场上一支重要的议价力量，也无法有效地保障劳工权益。而中美贸易谈判里边，美方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主张和要求，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切实保障劳工权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在当下的中国是极其必要的。很多资方大老板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要求。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这个劳工是一般不加班的。我来美国5年时间我定居5年时间以后，发现这个经常的道路维修道路的建设要持续好几年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常晚上不加班
是
如果实在需要加班的话，那要付2倍甚至3倍的工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这个中国的劳工保护确实是太差，而且没有谈判力量，就是让劳工加班，有的时候不但不给加倍的工资，有的时候连正常的加班工资都不给，这是极其没有人性这一种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恶毒的、非常残酷的剥削劳工的一种做法。难道中国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劳工问题上跟马克思背道而驰吗？
是，确实这点也让这个现在呢，我们就谈到这个中国的官媒加入了这场论战。也有人说，从官媒的这个反应看得出来，他们不知道在劳方与资方当中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我想继续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他在他的推特上面针对最近有关于996的讨论，他就提到 他说马云说996是你们修来的福分，如果是这样，那么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不存在了。共产革命不是要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吗？现在文明社会都是五天八小时工作，马云之类的红色资本家比被你们称作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资本家还要黑，你们是资本问世以来最黑的一批强盗，既要马克思又要996，太无耻了。我想请吴强博士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这位北京之春的主编谈得挺好的，也是道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劳动力量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某种意义上讲，在继续在一个宪法上仍然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个情况下，这些白领阶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无所适从的一种状态。就像刚才夏教授所说，互联网公司产业其实是没有某种意义上讲连形式上的工会都不存在，更谈不上说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像传统的产业工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互联网公司它体现出传统的产业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生产政体的模式，也就是资方他以层级的模式，以绩效的模式，以追求绩效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在互联网公司叫做 KPI 考核啊，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制，这个强制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一种模式统治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当中。这种统治应该是造成所有的员工被迫自愿加班，被迫自愿加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种生产政体在中国它是传统产业当中它是体现为党国有企业当中党工会和工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会制造出一种平等的幻觉。我们知道在60年代时候，甚至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的时候，它是曾经是有一个幻觉，有一个同意。那种情况下，它的前提是大家都保住铁饭碗，工人阶级地位比较高，相对于其他的农民阶级而言。但是现在中国我们发现这种生产政体，这个生产政体当然跟夏一良教授研究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是美国加州的Michael Blaway 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所强调的这么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那他所谈的这种生产政体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里头，他恰体现为这种互联网的资本在不断的在产业里头侵蚀，然后互联网的这些所谓的资本家就是以教头的方式教育人成功学来吸引所有的员工效仿他，甚至以所谓的鼓励企业内部创业的方式，鼓励跳出公司去创业的方式，这种种种的这样子一些幻觉来吸引所有的员工贡献自己的青春，以这种贡献青春的方式，非常像当年50、60年代可能夏教授还比较熟悉的那种石油工人贡献青春的一种方式来加油干，来这种不去计较加班，而是全身心的奉献。农业学大寨的这个铁姑娘也是类似的一种模式。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铁姑娘的模式、王进群的模式出现在中国的最先进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当中，只不过它是以成功学作为幻觉，以创业当人人可以当资本家的一种幻觉来吸引员工自觉的来制造出一种同意，所有人都同意进行加班，进行无限制加班的一种幻觉，一种同意。这是中国生产政体、互联网生产政体当中最新的一种表现方式。
夏教授，确实刚刚吴强博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这些企业大佬所说的是不是一种洗脑的文化。我们看到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者叫林采宜，他特别就针对这个包括了这个几位大佬他们的这个谈话呢，他就说这个实际上每一个员工都有资格对老板说，我在劳动合同里许诺出卖的只是我的劳动，不是思想的自由和选择价值观的自由。那么林采宜呢，他说马云对996的解释是一种洗脑的文化。那么就像也有很多人提到说，马云在回复当中只提到就像刚刚吴强博士所说的付出就有代价，如何成功这种成功学的这种胡萝卜来吸引这些员工，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到如果你加班了我要用什么样的薪资或怎么样的回报来回复你。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洗脑的文化。我想请夏教授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提到的林采怡，她是我在复旦读经济学博士时候的同学，那我很赞同她刚才说的话。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一些公司老板强调员工应该有这个牺牲和奉献精神，要无偿的，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个说法呢是非常荒唐的。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要在这些公司员工中要树立当年的那些典型，什么王进喜啊、大寨的铁姑娘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为某一个企业私人老板做贡献，所以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身就是混淆了概念。那如果你资本家要让人们员工奉献牺牲，那奉献牺牲的代价是什么？怎么来补偿？这 compensation 是非常重要的。 compensation 里边既包括那个员工的工资，也包括福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其实自由闲暇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福利。这个 benefits 是范围很广的。如果你不给这个员工以足够的时间，家人无法跟这个员工进行团聚啊，分享这个生活的重要时光，甚至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时间去顾及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一种非人性的剥削和管理。所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这个一厢情愿的，也是跟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劳动价值理论和这个阶级斗争学说，应该说这个马云难道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就是说现在他一方面这个说中国呢搞的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对员工进行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个剥夺，那么市场经济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法则，应该给员工有足够的回报，这个回报呢包括各个方面的回报，那员工他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回报，有的时候还需要对人格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和闲暇时间安排的尊重，这个是起码的一个道理。我们知道有一个新兴的学科叫闲暇经济学，那么这个闲暇本身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过去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但是随着工业随着技术的这个发展，将来有一天人类越来越在乎的价值恰恰是闲暇，到那个时候你看为什么现在有人说财务自由啊，时间自由，就是当你有钱了，你可以40岁退休，30岁退休，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观光，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包括像马云这样的老板所梦寐以求的。我不相信马云他如果说真的像他的员工一样每天假如说工作70小时以上，而且一直工作到他死，他会愿意这样做吗？我们要将心比心，问问马云和这些郭台铭这些老板自己能不能做到每个星期工作70小时以上，持续70年，能不能做到？
是，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媒体挖掘出了这个马云先生在几年前也曾经对媒体表态说他非常感叹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太多，失去了与家人还有孩子们相聚的时间呢。所以这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谈一谈这个996的这个争议到底是如何开始的，与当今中国的经济、当今中国的社会背景有没有关联性？中国的年轻一代还能够接受这种有命赚钱但是没命花的这种拼命式的工作态度吗？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我们在网络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啊。下面这一位呢署名叫 Andy Yin 的这位网友他说996公然践踏了8小时双休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马云身为公众人物却漠视工人合法权益，明目张胆为违法行为高唱赞歌，行为非常不端，在网络造成影响，情节十分恶劣，寻衅滋事罪的口袋是否也可以套一下他？那么下面这位署名亩产9000万的这位网友说呢，说到底还是体制毒害了人，责怪某个人也无济于事，在这种体制下私企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攀附权贵，必须和他们苟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国的资本家所谓企业家们大谈996工作制是福气，这说明第一马云们缺乏法律常识，违反劳动法。第二，没有人权意识，把996当作成功的必须。第三，因为中国是官商勾结才能成功，反弹了人们对这些成功者的仇富心理。第四，没有996机会说是具有很强的漠视观点。总之，畸形社会必然产生各种难以言表的社会怪论。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这个996的相关争议啊，那么为何在最近会这么样的红火了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了，所以员工企业要剥削员工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导致员工受不了了。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员工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加了。您的看法呢？是什么原因导致996现在成了在中国舆论场上一个主宰的话题？
对的，这个我去年写过一些评论，在观察中美贸易战，我就在谈，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其实中国国内有很多次生的危机爆发。我相信目前我们看到的，互联网产业，这些马龙他们所才开始的这种抗议、这种抗争、这种不满，其实正是其中的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次生的危机的表现。那具体来讲，我们注意到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来，在北京譬如说就有相当多的互联网公司要么破产关门，要么就像比如说三大公司 BAT 他们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
是，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裁员一出现，就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开始向这些企业支付大量的这个所谓补偿金，就是你们要裁一个人，我给你每月支付多少钱，几千块钱，就是你要维持，你不能轻易的再裁员。但是对这些员工、对这些企业来说，其实信号是很清楚的。互联网产业的利润率在下降，大规模的裁员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这些马龙他们曾经的这种幻觉，就是所谓成功创业的幻觉，在公司内部可以学一学，学到差不多了，到自己三十多岁之后就可以离开公司去单个或者是结伙去创业的这么一种道路，其实破灭了。他们现在马上要面临一个扫地出门的一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有这种抗争的意识，或者说都觉得996无法忍受，而是其中的少数人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面临着随时被就像刘强东所说的，随时可能被末位淘汰。这末位淘汰可能是1%，也可能是10%，更不用说我们看到年初以来很多公司几乎是大规模的裁员，就大规模裁员是几千上万的这样一种相当吃惊的一个规模。所以这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面临的一个转折点所造成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就像珠三角很多韩资、台资、日资企业撤退之后发生的大规模的工潮，其实背景是蛮相似的。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要看到，我过去几年在做中国建筑工人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发现在中国的城市，产业工人早就不再是传统产业工人了。从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之后，无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工人阶级也被消灭了。建筑工人和这些国企的工人和现在的马龙，他们都成为中国的一个新兴的流民阶级，就是有一种高度不稳定的雇佣、高度灵活转换的一种，甚至社会福利等等保险都一种不安全感、高度不安全感的这么一种工人群体。其实这些工程师、编程的这些技术员工，在这意义上讲和建筑工人的差别，它的这种不稳定差别其实并不大，因为并没有几个公司认真的遵照劳动法，在他们比如说离职或者说解职他们以后给予足够的补偿金，更不用说按照劳动法的劳动合同法第31条，给他们足够的加班工资，就像我们看到996的状况。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马龙和建筑工人一样，和中国产业工人一样，都是一个新流民阶级。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在 BAT 公司体现特别明显。据我个人观察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些 BAT 公司他们的反馈是，这些公司每年几乎都有1/3的员工是离开这公司，就是一种自愿的离职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开除和离职几乎是混杂在当中，就换句话说一种强迫的一种离职状态，变相的离职，没有错。所以这种高度的流动性是现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一个特性。那在这种情况下，996变成了一种短时期的过度的压榨。几乎我们在这些互联网公司，我在这些公司很多食堂都吃过饭，见过所有公司的这些大量的员工，我们发现30岁以上的员工很少，35岁的员工如果还是员工，不是中层经理、中层管理者的话，几乎没有。那么在这意义上讲， 又面临经济不景气，又面临着年龄高度流动性，又面临着他们的住房、劳动保障各方面都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对996的抗议就开始了。这是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结构最主要的变化。
是，我们在这里稍微跟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刚刚吴博士所说的这个码农啊，这个英文叫 coding peasant， 就是指这些专门从事编码的这些程序人员。那么他们很多人把他们自称是码农，就像农夫一样，这个工作的非常的辛苦。我想继续请夏业良教授跟我们谈谈，刚刚吴强博士稍微介绍了一下，他认为996争议所起的这个背景，还有这些这个受到影响的这一群可以说是在互联网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很多人他们的特色当然就是非常年轻的这一代啊，也有人说这个从这个马云，从这个刘强东这一代，他们当年的这种所谓的拼搏奋斗努力的这种思维跟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办法相比了。现在的年轻一代对于所谓的这种有命赚钱没命花的这种拼命式的工作已经无法接受了，所以这也是导致996争议浮上台面，而且越闹越吵，这个争议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请夏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们知道从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量的台资港资和其他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普遍的就是血汗工厂的模式，压榨劳工血汗，有很多人劳工呢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不堪重负，最后就过劳死，甚至还有很多人跳楼自杀，这种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血汗工厂模式。但现在的血汗工厂呢数量在减少，因为这样的话确实是太不人道，引起大家的激愤。但是呢对这个刚才吴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码农就是说说起来是大学毕业或者是有专业知识的这样一些知识青年，但是他们在性质上跟当年血汗工厂的劳工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体力劳动一个呢就是看起来是白领工作，但是需要连续的加班，有的是甚至加班到深夜，所以这样的话对身体状况，对整个的这个可持续的特别是带有创造性的劳动是有很大不利因素。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最需要的是中国尽早的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而且我们知道工会还不仅仅是劳方的普通人所组成的代表，而是现代的独立工会应当是有专业知识的团队所组成的，包括劳工问题专家，包括律师，行业中的一些佼佼者精英分子，而不仅仅是普通的一线的劳动工人或者是普通的这个技术人员。我想这个对独立工会的这种建立呢，保护中国的劳工权益，那么能够让这个中国的产业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能够有这个就是工作者劳动者他们本身有一种各方面的满足和提高，而不仅仅是满足这个资方的这种利润的需求。所以呢过去讲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本质区别，就是资本主义是追逐利润的，而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劳工者的当家作主这种权利。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在中国的这个劳工阶级能够有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也是一种忽悠，那这种表面上给工人很高的地位，但实际上呢工人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他们只是被忽悠这个被带着去做一些官方或者毛泽东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曾经有一个顺口溜叫做农民笑工人跳，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对农业进行改造，就是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之后，农民得到了一点点实惠，所以说农民笑了，工人跳，就是工人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就是那个时候发奖金还是小心翼翼的，说不能用奖金挂帅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来促进，所以呢这个工人也没得到什么实惠。而知识分子呢，当时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知识分子很高的地位，但实际上知识分子穷得叮当响，所以叫光着屁股坐花轿所以这个现象到今天可能有一些情况呢发生了改变，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很多问题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那么我觉得在中国呢，如果官方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那么这个劳方如果大家团结起来一再的提出这样的诉求并且进行抗议，我相信会逼迫官方最终接受这样的要求。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要继续看一看啊，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针对996呢，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呢，这个996的讨论不会很快过去，但是这个讨论闹大了，会削弱公司的竞争力，这会让苹果、诺基亚、三星、亚马逊这些公司看到了会乐开了花。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我们的两位专家谈谈你们的看法。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仍然有不少的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这个网友们有一些看法和想法。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呢，实际上不仅是 BAT， 这 BAT 指的就是三大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他说国内很多民营私营企业也都是996模式，特别是一些实体企业订单来不及做实，甚至996都做不到，这和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公然鼓吹的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所谓狼性文化有关。劳动法只是摆设而已，中国的 GDP 里带血带泪带汗，号称正宗马克思主义传人的国度里干的正是马克思激烈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勾当。下面这位亩产9000万网友说，贸易的影响一个跑不了，什么996，归根到底还是经济不景气了，开始盘剥员工了，造成现如今这种情形，主要是阿里、华为、京东、腾讯背靠了一个强大的猪队长。而这位署名叫女王的这位网友，他说 IT 企业，也就是这个互联网企业里面，加班能够减缓进度压力，培养团队的团队精神，可能和工业企业不太一样。而这位署名叫赵子阳的网友呢，他说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去除，例如工会、福利制度，但是却在中共国不断的扩大，所有的矛盾都被马克思说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这位是署名叫 YT 的网友，他说剥削的最高境界是让你自我剥削，还以为那是在奋斗。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一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可能与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傅正辉网友说，马云说的对极了，996工时制是员工的福气，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这就是资本家和劳工观念的云泥之别。所以我们不但要支持996，还要自发性的支持816，一起卷起袖子干，创造幸福的美好未来。那么这位网友他的说法，刚刚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我们看网友评论前呢，我特别提到了这个胡锡进先生所提的这个996的讨论，他认为最终会削弱公司的竞争力，会让这些所谓的西方企业乐开了花。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和回应。
这个胡锡进经常会说一些高级黑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呢，西方公司按照市场经济法则来进行竞争，所以不会像他说的那样的，当某一家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幸灾乐祸的想法，而是说呢，只要你是按照公平竞争的法则，那如果公司出现了危机，大家也都是一种正常的眼光，同情或者是希望你能够渡过难关，但是你要采取的策略和手法必须是合乎法规的，合乎市场经济竞争的法则和这样的一个道德伦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一种想法或者说法。那我们另外看到，这个在西方，不是说所有的资本家都是那么仁善的啊。西方市场经济几百年来也是不断的跟这个资本家的贪欲进行这个斗争啊。劳工阶层、独立工会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很多资方非常的惧怕工会的存在。当时他们有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的时候，当时老板最担心的是有工会存在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结果后来发现中国的工会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有些外资老板就公开的说，我们喜欢中国的工会，因为中国的工会平时不跟我们捣乱，也不谈什么工资福利问题，但是到了过年过节带着这个工人们搞一些娱乐文艺体育活动，甚至还有的时候帮助年轻的员工介绍对象，他说这样的工会我们喜欢。那从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那资方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呢？另外呢，这个外资企业里边也有一些党支部、党委，一开始外资老板也很担心，到后来发现呢，这些这个党的组织在外资企业里边并没有帮劳工去跟资本家捣乱，反而经常会帮助资本家、资方去解决一些矛盾和难题，这样的话他们也喜欢中共党组织啊。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就是有一部分人曾经表态说，这个中共的党组织在企业里边，在外资企业并没有起到他们原来所担忧的破坏的作用。所以现在来看呢， 那个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就是一个名存实亡的一种虚假的代表劳工权益，实际上是违背甚至是出卖劳工权益的组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行政体系一般称为党政工团啊，就是党和政府，然后下面第三位就是工会，然后是团组织，另外还有什么妇女啊、少先队啊什么这些。就是党政工团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权力集中在什么地方，而党政工团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啊，很多地方的工会主席都是由这个高级官员来兼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根本就没有工会，这个是假工会、伪工会啊。所以那个包括农民，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农会来保护农民的权益。这个以前是有农会的，那是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统治之前，对吧？推翻之前它是有这个农会的存在，但是建立政权之后立即就取消了农会。那么杜润生先生有一次在小规模的座谈会上跟我们讲，他说当年他向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土地从长久来看有没有可能变成私有化，第二个呢就是农民是希望成立农会，这个能不能允许。当时邓小平没有直接否定这两个要求，只是说你们可以先试验，做三年实验，然后再看情况做决定。结果还没有等到三年，八九六四屠杀就发生了。所以呢，杜润生先生跟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说，你们在座的还很年轻，希望你们能够将来有一天实现这两个诉求，就是在农民中建立农会，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推进中国的土地私有化。
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请您继续的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我们几位的网友们呢也评论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确实的一个制度或法治的保护之下，中国的劳方确实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刚刚夏业良教授也提到，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会，那么在受到这种党政的压力的影响下，劳方的权益确实没有办法得到很大的保障。那么在另外也有网友提到，中国的劳动法只是摆设而已。您怎么看呢？中国的这个劳方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劣势当中？
中国的劳方，我们在分析它的时候，如果拿欧美作为一个参照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一点。比如说，我们把欧洲和美国作为一个共同的参照线，我们发现，19世纪初到1886年芝加哥工人罢工这将近100年，这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基本上这种第一阶段资本主义也是靠压榨所谓剩余价值来进行，就是加班、无限加班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在20世纪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在罗斯福新政前后，从帕粪运动、进步运动开始到罗斯福新政，我们看到劳资的这种阶级关系相当的对等。他们在宪法的框架下，譬如说我们知道有霍姆斯大法官、布兰戴斯大法官等等，他们作为进步力量代表，开始在劳资之间进行一种协调。这是美国工人权力上升的最重要的半个世纪。战后我们看到以欧洲为代表，那么我们看到一种劳资的一种阶级妥协和阶级合作的关系就形成了。这种阶级合作实际上就以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作为一种象征。那么工人的工资、工人的报酬、权利都得到充分的保障，工会的自由、工会跟政党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社会民主的一种发展的一种福利国家的模式。这是欧美过去200年的一种道路。那中国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在我为什么要谈王进喜、铁姑娘，谈国有企业，再谈现在马龙，我们就发现除了我们抛弃这种互联网产业的经济景气或者不景气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中国的在曾经在50、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阶级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他们所代表阶级关系相对还是一种所谓领导阶级自居，那么他们的地位是相对较高的。这个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中国的传统的国企工厂模式里头就是存在一种所谓比较和谐的一种局面，加班的情况是以所谓的这种铁王进喜、铁姑娘的方式来表现出来。那朝鲜我们看到是以所谓千里马运动的方式体现出来，在一种低效率情况下来进行这所谓的这个普加汉略夫式的星期日加班的一种模式来榨取工人的，但是这种榨取只能以自愿加班、以这种运动式动员的方式来进行，也很难强迫工人超过8小时来 加班，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很注意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当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消失，从90年代中期消失之后，我们发现建筑工人、产业工人都是以大量的所谓派遣工的形式出现。富士康工厂这个模式是最坏的，他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来诱引工人主动的来加班，因为加班他也是按照一个2倍或者3倍的一个加班费来付给。结果呢，他们在加班12小时或者16小时之后，才能勉强获得一个比同业稍微高一点的这么工资，他们就很满意了。那么互联网公司其实也是类似，我们发现互联网公司这些码农他们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具有工人这样建筑工人同样的一种性质，同时呢，他们还有一种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工程师的性质。那么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就业模式实际上是无所谓加班的，比如说我是大学教授，那么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可能跟马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可能全天都在思考学术问题，只要有什么事情半夜起来就要写论文，那对我来讲加班不加班这个是不存在这个产业工人标准的。
对，但是为的是你自己的研究内容，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说
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工作的特点，是劳力劳动特点。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下，比如说在刘强东所代表的这么一个京东公司里头，他们很有意思，他不是采取运动的模式来诱引，不是采取王进喜铁棍梁模式，而是采取一种创业式的幻觉，就是
兄弟式的。
中国的公司互联网公司永远都在创业。我们发现，比如说马云，他所强调的他的所谓的个人的福报，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他当年创业的时候怎么样睡地板，怎么样子一天所谓连续几天几夜都不睡觉这种方式来诱引工人、诱引码农来说，你们可以跟他一样。事实上，现在的这些BAT 公司的管理模式也是把这种创业作为一种新常态。所谓创业就意味着你可以不要管劳动法，不要去管所谓8小时，一定要996，甚至是24/7，也就是现在中共干部的一种模式，24小时待命，全周7天都要待命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是一个党的一种威权体现。那么在中国的这种互联网公司里头，同样是体现为这样一种威权，一种只不过它以创业的一种新常态的方式来诱引所有员工进行996。
谢谢吴强博士。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先打断您，我们赶快再来看一看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然后继续回到现场讨论。下面这位署名叫 Momo Kiki 的网友说呢，996其实还是符合国情的，错在制度和马云刘强东的态度，没有法治，没有真正的创意产业，就知道剥削别人让别人996。还有呢，这位署名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说，996的关键在于权贵企业违法劳动法没人管，然后就造成大陆到处996。另外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说，996对码农阶层有效，对其他阶层不太合适，政府别捞过界就好。民国1945这位网友说，大陆哪有什么真正的资本家，是中共恐怖组织垄断一切资源的奴隶制度。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席包子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不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受害的都是底层就业的中国人民，中国低层人民已经很不容易了，美国政府要制裁就去制裁中国官员。另外这位署名希望中国的网友说，中国普通人没有一点权利，谁能在乎你，中国养了那么多的党政官员，而且还贪污撒币，企业不这么做又能怎样，谁是万恶之源不是很清楚吗？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Butterfly Beautiful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的妈妈在2001年到2008年在温州制鞋厂，每天早上5点半上班，到晚上12点到凌晨1点，中午吃饭都在工作车间，这就是中国这些年带血的 GDP。所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时间也剩下不多，我想请两位嘉宾针对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谈一谈您的看法啊。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跟我们谈谈，就是这一股所谓的中国码农或者这些高科技工作人员所发起的所谓996，有人说反996大起义，它的最终结果能够成功吗？另外呢，刚刚两位也稍微提到了，就是所谓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有很多的网民评论说，这场996的争议再一次的凸显了在中国现在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裂痕不断的在扩大，而随着这个自媒体的逐渐成熟，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这种阶级论战会越来越激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论点？我想先请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政府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美国大家知道有一个 EEOC， 就是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当劳工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工会向这个委员会投诉，也可以自己个人单独的提出这个投诉。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成立相关的这个监督机构，当马云这样的一些企业严重的侵犯了劳工权益的时候呢，应该允许这个员工直接向这个相关的机构举报，然后政府要起到这样一个监督惩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要是讲政府不能够取消不能进行这样的这个监督和惩罚的话，那么政府就是一种失职。所以呢这些方面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可以一方面就是说让大众关注这个问题，不能再继续血汗工厂的模式包括前些年富士康员工不断的跳楼自杀这种情况呢已经反映得非常的清楚。那今天如果还允许这样的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和谐社会，也谈不上什么以工人农民或者讲劳动者权益为重要的诉求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这个让全社会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劳工者权益的保护不是一个员工自己的诉求，而是整个社会应当表现的一种集体的公众的诉求。
嗯哼，好的，吴湘博士，您的看法呢？这场所谓的反996大起义有可能取得成功吗？另外，这样的996的相关争议和讨论，是否可能会让这种所谓阶级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断的继续扩大？
刚才夏教授谈到一些应然的看法和建议，比如说应该用通过工会，应该建立组织工会，或者是通过一些制度上的设计来保障，来加强工人的包括马农的权利。但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从在现在的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工人没有权利、没有结社权、没有权利去组织工会的一种条件下，怎么样子来通过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来进行抗争。比如说我们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构建和传播他们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我过去几年也都在构建当中，比如说我谈新农民阶级，谈新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些马农开始意识到他们和马云这些人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甚至连中产阶级都不是，他们只是中产阶级的预备阶级，随时可能被踢下中产阶级，尽管中产阶级是他们所向往的。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我个人也对这样子一种马农大起义是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的，一种预期的。换句话说，这些哪怕是少数的马农，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阶级的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才可能在他们的未来去探索怎么样去组建工会，或者用其他的一种抗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中共现在所强调的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一个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资源下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这个是我相信从长远来说他们会得到，会找到他们的抗争的机会空间的。
好的，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把我们网站上直播聊天室里面的一些网友的看法在这里来为大家发表。还有这位署名叫无名的网友呢，他说996工作制、35岁裁员制，中国有梦想的程序员们要认清马云、刘强东、任正非这群中国中共养的吃人肉的豺狼们，不要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劳动成果献给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们。而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产党的日常手法就是心灵鸡汤加道德绑架，以前是用民族国家来绑架，现在是用奋斗美好生活来绑架。而这位署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说一人反对996是为辞职，百万人反对996是为罢工，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剥削现象能不能通过民间罢工来实现，马云之流会不会被习近平用来打击资本家战争几旗。最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以史弃纸的网友，他说如果执行劳动法严格的话，只要有员工去告他，政府就罚到他肉痛的，那是不敢这么996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法治与否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有关于996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的节目两位嘉宾夏业良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伪君子、令人不齿这些形容词， 北京方面为何如此形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到底做了什么让北京震怒呢？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